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昨日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呢，本日两个焦点，降温的经济最美丽，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是软着陆嘛，软着陆的经济就不能太强，也就是也是联准会最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金发女孩，但要小心有人会来乱。那第二点，辉达还在飞，上礼拜才说最近的利多越来越少啊，可是辉达看起来还是有利多去支撑它的股价哦，它的表现依旧是十分的强劲。然后我们后面来看有哪些因素呢？首先就是降温的经济为什么比较美好，我们可以从昨天的那个应该说凌晨啊，那个亚特兰大分行的主席 Rafael Bostic 讲的，他预估呢今天联准会将在第三季降息啊，那这个降息啊，他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后面这个降息啊可能会释放出被抑制的繁荣，就是说经济太好的话，他会担心通膨会持续的复燃，那这样子的情况就表示说经济不能太好，但是又能达到让联准会降，应该说经济不，但是又不能太差，让联准会需要大量的降息。而像他这样子的，就是提到他降息之后又按兵不动去评估，就是降息让市场有利多，这个是市场利多的因素，但是后面呢又不会持续降，因为你后面持续降息，基本上应该是市场可能有些状况，那就是降息去因应说可能是下降的通膨，或者是说预防性的降息，就是维持它经济增速，但是又不能太好，因为它可能让通膨去复燃。所以昨天那个 Bostic 这个讲话呢，就是跟过去一样，那也是联准会近期持续强调的想要达成的一个愿景，就是软着陆。那他还有后面提到，就是希望可能延长进场的时间内的缩表，当然就是联准会也希望说，他们如果说缩表太快去做调整，或者是步伐调整太快的话，那当然就一样了，就会有前面的情况，就可能景气呢可能又会流动性又好嘛，流动性变好又可能快使得通膨又开始复燃，所以说接下来是我们要看的是经济有没有开始降温。如果接下来经济有稍微降温一点的话，那我认为对市场的影响会是比较正向的。那 QT 的部分刚刚提到，这边就顺便提一下，隔夜逆回购账户的余额来到了4390亿左右，就是已经是最这两年来最低的水准哦。它就是会影响到 QT 的步伐了。那三月份的货币政策，看联准会不会做一个讨论。那降温的经济呢，是我这次强调的重点，因为最近上礼拜公布了很多经济数据啊。开始都有发现，也有些数据开始不如预期了，但市场的反应反而是更好。上礼拜影响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后面这边下面这边，原本亚特兰大 GDP 闹的经济增速啊，上礼拜一度达到 3.2 是非常好的水准。我就提到了前一季 3.2 这一季又 3.2， 那基本上经济是没有下降的趋势，而大联准会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时间要更久了。但是在礼拜五公布的制造业指数，就是 ISM 制造业指数，它对于我们的统计是比较重要的。它公布后呢，民众的消费也下滑，而企业设备的同时也下滑。那当然，整体的 GDP 数字就从 3.0 掉了 2.1。如果是二字头的经济增速那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好？但是其实对于联准会来讲，这样的压力会小很多，因为你怕经济太好让刺激通膨嘛。那但是这种比较稍微有正增长的经济增速，甚至我认为可以再更低一点，那但是就是比较落入衰退，那对于景气是更好的。所以市场上在这些数据稍微衰退的情况下也有不错的反应。那在上礼拜有公布 PCE 上礼拜年增跟月年增跟核心跟非核心分别是 2.8 跟 2.4 左右，那是符合预期的下滑。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通膨的展望，以克里夫兰分行的通膨预估无论你看二月或三月的通膨数据，基本上都是持续的向下滑动尤其是核心的部分，明目的部分应该会出现反弹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近期看，等一下看到油价的图，大概就知道，油价最近是有点偏高了。可是核心的部分持续下滑，那就表示说，现在经济如果低增速较缓慢一点，而通膨又能持续下降，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对市场也是比较正向的影响，那代表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又更高了。 汽车中原油期货的价格最近可以看到，趋势虽然是震荡上下都有啦，就是有利多利空的消息。那昨天传出就是像 OPEC 他们几个国家有提到可能愿意减产，自愿减产到第二季末，当然会支持一下油价，不过油价上去一下又下来。但是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今年二月的油价是有在缓步的上升哦。那我们如果对应到去年这个如果超过80以上啊，那对于相较于去年的油价水准大概是持平或者是有点偏高，那这样显示我们的通膨要下降的力道就会比较慢一点。尤其这边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民目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二月的民目的那个 CPI OPC 可能会有下降比较慢甚至反弹的趋势哦。但是如果说油价在今年全球经济一样就是比较温和的经济，就是下滑放缓的经济增速下，那油价刺激的力道也会比较小。那整体来看，今年油价其实预估也是没有到会很高的水准，所以油价持续的比较偏弱的去进行的话，那我对于市场也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再来就是本周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啊。这礼拜其他就业首先是公布 ADP 啊 ，ADP 是预估是上升的，但是主要是因为前值估很低啊，它前值跟我们的新增非农出现非常大的分歧。这次呢，它虽然是往上升15万，市场上可能会先反映这个上升的15万，可是如果到礼拜五是20万的新增非农数据，它相较于前值是放缓的，那我觉得对于市场可能会对于经济是稍微有降温的。不过皮强调20万还是很高啦，只是说它相较于前面的35万当然会是明显的下滑，那一样如果是有下滑其实对于市场也会是比较正向的。而其他像实薪年增率也是我们看通膨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一月份的实薪年增率是大幅的增加，可是应该说不是可是啊，应该说也蛮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的 CPI 或者是 PC 数据哦，服务类的价格大幅上升。所以这次我们的实薪年增率如果有放缓，其实就是上增速啊，像上次月增来到比较高的水准，这次有下滑，或者是实薪年增率从 4.5 降到 4.3， 那也会是一个比较正向影响。总之来讲，就是现在美国经济太强了，但是如果说像是中间开始出现这些放缓迹象，目前的话，这些比较不好的消息可是对于市场反而是比较利多的哦，就比较容易达成所谓的软着陆的一个方向。因为现在美国最怕的就是不着陆啊。降息预期呢，上礼拜的经济数据是一度使得我们降息预期有稍微上升。这边是分别是今年三月到明年一月的那个利率的预估值，那它如果往下就是说可能会降息，可以看到上礼拜有数据公布后都有往下，所以上礼拜我们的股市表现是相当的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上礼拜提到最近来看的话，上次提到的高点哦，的确是蛮明显是正在下降，但是这个下降理论上它应该不会反应的太快了，因为目前降息的幅度预估还是会落在下半年左右，所以这个它下降的幅度，除非这礼拜非农数据是非常弱的。不过刚提到刚刚的经济数据是放缓，但是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预测值哦，所以如果符合预期来讲的话，应该也是会持续这边可能稍微震一下，因为它一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偏高，但是至少它不会让它往上再弹升这样子。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也蛮明显的，因指引上礼拜的经济数据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一样就是经济数据的预估值来看呢，还是会维持一个稍微可能 4.1% 以上的这个区间去做一个震荡，因为这礼拜预估值看起来都是一个缓步下降的一个过程，但不要让殖利率提高，对于市场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好，那德国公债殖利率这边就提一下，近期的话看起来是反映他们的上礼拜反映他们经济数据之后呢，就开始缓步的回顾经济面还是比较偏弱，尤其是德国的PMI 数据也是相当疲弱的。那前面提到，如果说现在降温的经济的话，对于股市的影响是什么样子呢？我最喜欢就是拿1994年软着陆后的股市表现，那个时候一度大量也是快速的升息到一个阶段之后，利率呢就开始中间有经过三次的微微的下降哦，这个调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也是让经济持续维持正增长的一个因素之一。刚提到经济如果像这条蓝色深蓝色的部分，经济增速是维持一个比较缓步哦，不用太大块增加的话，那中间联准会可能看到还是要预防性降息，还是做一些调整，美债在降息前也会有大量的反应。 就是应该也说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应，就是只要你有降息，不论是它的幅度大小，它至少美债殖利率都会有反应。而我们的股市呢，在那段期间，因为我们的经济维持到软着陆，后面又景气稍微放缓之后，又增速又回升嘛，那可以看到那时候的股市，因为当时有一些网络产业增加投资啊，而股市也出现一波超级大多头的行情哦。中间除了遇到一些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一些波动之外，这过程其实是一个蛮大串的多头。所以像现在如果经济如果弱软着陆啊，我会觉得比如说像股市的展望啊，可能目前来讲还是会比较正向的去看待。但是啊，要小心来乱的，为什么？因为最近纽约社区银行再度爆雷啊。上礼拜公司的内控发现重大缺陷 ,CEO 也被换掉，他股价出现连两天的暴跌，而且两家国际那个大型的信评机构也只持续调降还不是慢慢调，他在上次财报公布已经被调降过一次了，他这次那个内控的问题爆出来之后又被调降，他其实主要是内控问题啊，造成说他的商誉啊也大量的下降。原本他上次财报亏损是 2.6 亿左右，他这是因为他的那个商誉被下调了24亿美金，所以让他整体的亏损达到了27亿多，直接让他的亏损暴增10倍，所以他股价那一天上礼拜五公布后就跌掉了 26%， 所以要注意他接下来状况会是怎么发生的。左边是穆迪，右边是惠誉近期对他的评级调整。可以看到在那个二月刚刚提到的他上次财报公布，因为财报表现不好嘛，那时候也有担心说他的存款覆盖是不够的，所以就是他流动性会有问题，所以说他上次也遭到调降信评啊。这次穆迪是给他一个 B3 评级哦， B3 评级是 B 评级中最低的水准，他其实基本上在下去就到违约级了，就是一个蛮糟糕的平等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惠誉算是给他稍微好一点啊，从 BBB- 掉到 BBB+， 这个算是投资等级下债的下一级变垃圾债而已。不过看起来穆迪给的是比较狠一点，但其实反映的就是这间公司大家对于他未来的偿债能力是有疑虑的。这边可以看到他的违约率啊，上次上调到 1% 多之后又再度上升。如果是之前我有提到他的时候，大概有跟各位讲过，违约率超过 1% 的公司，你如果看到听起来还好，可是他的评级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因为一般你在投资等级债的公司，他的违约几率基本上都 0.几% 而已，超过 1% 甚至这个到 1.6 了，这个都是一个，你就直接说他是一个蛮糟糕的垃圾债就对了。所以接下来他一公司势必得有些去方向去处理啊。不过好处是目前来看这个社区银行的问题它没有扩大，它应该是只是单一事件，因为它其实最终牵扯到还是过去我们银行业最比较担心的部分，就是商业不动产。那商业不动产在过去今年啊应该会有陆陆续续就到期，那到期当然对于那些价格的价差他们就会有些压力，所以就因为他们那些商业不动产在这段期间其实因为升息或者是这些需求下降造成那个价格非常的差，那他这些银行当然会承担这些不好的资产嘛。那如果说银行自己造成说他们亏损，那他们势必得去做一些变卖的调整。那现在来看他可能会去变卖一些抵押贷款的东西资产，或者是说像他先前去接收矽谷银行一样，就是去找人家并购这样子。但至少看起来风险是可控的。所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就是对于股市呢可能影响就比较不会那么大。像昨天这件事爆发，像矽谷那个纽约社区银行虽然股价跌蛮重的，不过像昨天以 KBW 或者是那个一地区银行的那个来看的话，并没有太像 KIE 或者是社区一地区银行 ETF 来看，股价并没有太大波动，所以看起来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但是还是需要留意啊，如果是单一事件就还好，如果接下来也越来越多银行或者是尤其是小型银行啊，受商业不动产的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那些商业不动产真的开始一件一件开始出一件一件银行开始影响的话，那联准会可能或者是美国政府机构可能就要开始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去救市哦。那时候这时候对于市场恐慌性可能就会有比较大影响，所以要注意现在这些美国经济数据啊开始出现一些放缓，那对于股市绝对是应该说相对来讲会是比较正向，因为联准会可能会去做降息去做调整， 那但是啊，如果说这些地区银行的暴雷影响流动性问题的话，那就担心它可能会有扩大的风险。好，股票市场的表现，昨天表现是非常的应该说平淡，但是有些产业是非常的热啊，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标题啊。那昨天 VIX 指数呢是来到 13.49, 就是近期来讲一样是偏低啊。我们 VIX 指数基本上在去年11月12月以后都维持在一个很低很低的水准啊。当然 这段期间股市的表现就相当亮眼。S&P500 昨天是小跌了 0.12%, 上礼拜才说利多因素变少，可能这些股市啊可能开始会进入一些盘整的阶段，不过看起来最近有些利多因素还是让他们持续的在涨了一阵子。那后续应该还是会开始看一下经济数据好坏，因为上礼拜主要就是 PCE 的下滑以及那个制造业PMI 的那个不如预期啊，带动了这个市场。以 Heatmap 来看的话，昨天比较大的这个红框框就要注意啦，特斯拉、Apple 跟 Google, 他们是美股七巨头的三大分子哦。那苹果呢，最近传出欧盟要对他罚款18亿美元啊，那是18亿欧元还是美元，有点忘记那个单位，不过就是对他罚款，那苹果认为不太合理啊，应该会继续去做申诉。那在谷歌呢，最近也面临到一些诉讼，因为他广告业务很大嘛，但市场上认为说他有垄断市场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对他可能会进行那个反垄断的一些诉讼，所以要注意一下。那再比较重大跌幅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昨天在那个中国汽车啊公布它的销量，最近一期的销量是大幅的下滑，年减 19%, 月减 16%。当然中间因为中国有那个过年因素影响，所以像中国其他电动车其实也是卖的那个幅度有稍微下降。但是特斯拉的下降幅度是大于他们很多的，我记得大概中国电动车下降大概是 6%,7%, 年减 6%,7% 左右，可是特斯拉降幅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说特斯拉在中国的竞争优势也越来越低嘛，那当然会对于它整体的销量会不会开始有影响，那就可能开始要做销价竞争，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那其他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大绿色框框就是我们的辉达啊，还在飞啊。好 ,S&P500 的表现呢，就财报近期差不多尾声啦，那获利是还不错，预期也还不错，那营收成长跟盈余成长都还不错，那股价近期也反映的也出来了。那最近我们 S&P500 本益比来到偏高的水准啦，可是偏高就一定会滑下来吗？不一定哦，大家光是往前看到疫情那时候我们的股市涨了好久，所以它这个本益比偏高的水准持续了一段时间啦，所以接下来来看的话，往很像再次发生这种状况的几率还蛮高的，因为我们所以接下来开始如果说经济数据或者是像 AI 的产业持续有比较利多的话题出来，当然能够持续带动股价去支撑的，只是比较怕就是美国经济真的太好，照联储会可能真的受不了要升息，那就那种情况下可能就不是太对股市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股价走势跟那个 S&P500 的预估 EPS 一样，就是疫情前它会不会先股价先发那个反应，然后后面那个 EPS 再渐渐的去展现出说其实获利真的有那么好这样子。那道琼呢昨天小跌 0.25%, 这它就蛮明显进入盘整的一个阶段了。纳斯达克100科技股呢昨天刚看到其实半导体股还不错，其实就是我们的刚讲的苹果啊，那些比较大型的那些苹果股或者是谷歌啊，这些 AI 软体股就比较没有表现太好，所以整体来讲科技股是下滑的。但是我们的费半昨天还是持续好表现啊，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 NVIDIA 昨天涨了 3.6%, 不过其实它盘中涨幅更高了，当然最后还是可能市场因为它现在是创高的水准嘛，市场可能获利了结啊，就让它就卖压有点出现，可它股价现在来到852块，它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市值的公司哦，已经超越了那个 Aramco 了，就显示说，而且这段期间它是从应该说一年内它是从蛮后面开始急起直追啊，现在来到第三大了，所以这个表现是非常厉害的。那刚提到辉达利多有哪些啊，因为最近戴尔公布那个财报嘛，他也有应该说他后续也有提到，就是那个 NVIDIA 辉达明年会出一个 B100 的晶片，他那个效能是有更好，而且大概是好2到3倍哦，是非常强的一个产品会推出。那就当然对于这些 大家那个兵家必争之地的 AI 产业啊，大家是非常积极在扩充啊，所以当然也有可能它的销量也会很好，而且它的货单价呢又比较高嘛，所以它的获利又会对辉达产生比较正向的影响。那再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比特币的价格，早上是来到$67,000哦，这是已经接近前高了。我还特别去查一下前高啊，68,999.99，很漂亮的数字哦。可是可以看到，在近期四月份，我们那个比特币有那个就是算力可能挖矿能力变比较那个难度比较高嘛，那当然大家会对于说接下来新的比特币的挖出量会比较少。那就有带动这个价格。以最近啊传出大摩也想要做比特币的 ETF 哦，就是比特 ETF 太夯了，很多资金开始往那边倒，那当然也造成比特币价格往上吧。那大摩也看到那些 ETF 表现不错，看起来也想发行哦。那挖矿最重要的其实晶片就是我们应该说显卡都是用显卡来挖，过去来讲就是辉达的产那个显卡是非常抢手的，之前比特币在夯的时候其实辉达的股价也是有手到时候带动。那现在来看比特币的创高，我认为对辉达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好，其他像 AMD 也是做像类似产品的，昨天表现呢也是不错，不过还一样留了蛮大的上影线。台积电也表现得很好，那台积电其实在昨天的早上台湾这边就表现很强势哦，所以接下来看会不会延续这个好表现。SMCI 昨天更是大涨了那个 18.6%， 它盘中一度涨将近30%，是非常强的一个股市应该说股票了。可它这个波动实在是太大了，可以看到上动不动就跌到600-700，然后又往上弹到1000多，所以它波动是比较大的。如果要做这一档股票，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市场的话题哦。地区银行股就没有太大影响，就是刚刚讲到社区银行暴雷嘛，可是它股价昨天也跌2%，可是以 KIE 的 ETF 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其他的银行应该是问题应该是比较小一点。但是他这件事情就是要注意，因为银行他们经营的方式差不多或者规模差不多的 会不会有类似的状况发生呢？昨天欧洲指数呢得小跌 0.03%， 那德指呢脱离了那个历史高点，因为它连续创历史高点，但是昨天DAX 30啊它连续创高，不过昨天稍微跌稍微就是没有再持续创高了。台湾加权指数呢昨天大涨了 2%、将近 2%， 外资大买，这个已经是也是进历史前十的买超啊，所以今年已经发生三次了，进入历史前十的一个买超的量啊，所以今年股市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强势。台湾一月景气灯号亮了绿灯，终于暌违已久了，可以看到去年整年都蓝蓝黄黄，后面才开始有黄，终于最近有绿灯了。那主要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餐饮业、国内零售或者制造业有开始回温的迹象，那当然对于台湾算是今年经济应该会是开始渐渐稍微有比较好一点的时期了。去年股价当然没有反映出来，因为去年股价在下半年就表现得很强，可去年台湾的经济整年来讲是比较偏弱的。日经呢持续的创历史高点，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股市啊。那在恒生呢则是受到一些那个房地产的问题哦，还是有点卖压力啊，它表现就不如上证或者是中国那边内地股这么强势哦，最近持续的在盘整。而上证指数呢持续的创高，看它突破这个压力之后有那边压力又转成支撑，又一路的往上去爬啊。那最近中国在开两会啊，可是没有人还好像没有明显的就是公开对大家说今年的 GDP 展望，所以可能要再看一下新闻，因为至少在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比较没有看到他们对今年的那个政策一些比较明确的说明。好，外汇市场表现，美元指数呢震荡的偏弱，如先前讲，它会反映经济数据跟或者是跟欧元的那个经济的差距开始，因为欧元最近有比较强的走势嘛，那美元指数就会稍微弱一点点，但是要说弱也不会弱到哪去啊。你看这边水准还是 103.8 多，其实你说离今年高点当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段距离，但是离先前低还有大段一段距离那降息预期呢，目前落在6月。欧元区呢则是经济数据的回温，让欧元持续的稍微转强，那这个转强力道我认为就可能还是后续就算持续转强也是这个缓缓上升因为他们经济增速就是一个缓步上扬的水准。那本周将进行货币政策决议，预估应该会是一个也是维持偏鹰的论调。 2月 CPI 超乎预期啊，这个是。那昨天公布那个 PMI 制造业 PMI 的终值啊，德法两国都有上修，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让整体的 PMI 数据有稍微上修一点。那降息预期一样落在6月。而日币呢最近持续的偏弱，可以看一下，但是日本最近有传出一个好消息啊，昨天日本有公布那个去年第四季的、哦、不好意思，这个是2023年的、啊、去年第四季的企业资本支出啊，其实是有超乎预期哦，光是这边扣除软体的季增都有达到 8.0%， 所以接下来日本原本那个经济出GDP 初值是衰退的，第四季可能会去应该会有机会、哦、让它不会落入衰退，那就不会落入基础性衰退了。那1月就业数据呢表现还不错，那是有利薪资谈判的哦， 1.24 的失业率以及 1.27 的职缺申请比。今年的重点事件就是企业薪资谈判，可以看到3月13 Rango 这间大型的日本工会大型企业工会，他就会公布一些结果，初步结果就是春斗的结果，那他就会知道大企业调薪的幅度大概多少。而在3月13号之后呢，18、19有那个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不过这段期间这个数据太少，应该是不太会去动作了。那到4月份呢也开始会公布那个东京 CPI， 那一样我觉得不太会有动作，因为它公布的时候刚好是日本货币政策期间。那再往后看的话大概就是6月就会开始公布那个，因为它会那个市场会开始反映，就是比如说劳工成本啊或者薪资就开始反映春斗的结果，可是它是部分的，那这时候货币政策呢6月份的央行货币政策会不会调整，我自己觉得几率是比较低啦，我认为还是要看到全部的薪资调整，薪资调整后的影响也就是7月份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7月份我是现在是有些人会预估比较早啊，我自己是看到认为7月份如果真的要调整可能要到7月份会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时候我才会看到全部春斗的结果造成的影响。因为今年的 CPI 我预估值会持续的向下滑，但是货币政策的越晚就会对日经会是比较正向影响。2月东京 CPI 早上公布分别是年增率 2.6， 核心 CPI 年增率是 2.5， 是符合预期而且是有反弹的、哦、所以通膨就如这个线所显示的一样，在第二季的时候可能会有反往上升一点点，但是后面看起来应该持续的向下，所以春斗结果非常重要，目前升息预期落在7月。好，英镑的表现呢就是维持比较强势一点，可以看到因为今年经济也不错，它的2月制造业 PMI 也有上修，它服务业超级强，制造业也上修，所以英国的经济的确是有在缓步的回温当中。所以目前来看非美货币啊像英镑啊日欧元就开始有转强一点点，那当然就会意识到美元指数先前比较强势的表现。好的，那以上呢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达，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前线，老司机投资观点。今天我们再度荣幸请到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退休理财这个全面热议的话题。
依然好，各位观众好。
周教授，退休理财哈，在这几年非常的夯，很多投资的朋友对于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遐想，就是说，我做这样长期的投资，我好像我应该设定一个长期的投报率，我应该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上面，好像2-3%、3-4%我就看不上，
对，
没有个10几%，好像这个投资报率不是值得我长期拥有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哦。如果你都放在定存或者利率很低的债券，年轻人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常常鼓吹年轻人应该要承担风险，所以要一大部分是放在equity market， 就是我们讲股票或债券市场。那从学术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市场长期平均报酬大概是8%-9%。那益达刚刚有讲，很多年轻人一来都希望要有15%、20%、30%，要成为巴菲特。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平均是9%？你赚了12%，代表另外有一个人的报酬率要减3%， 才会平均回到9%。所以凭什么你赚的比较多，他赚的比较少？你到底有什么能力可以超过平均？因为当你超过平均，就是有人不如平均嘛。所以呢，平均值你要先搞清楚，然后才能设定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大概只要取得市场平均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长期资产累积非常快了。
是的，是的。反过来说，下一个议题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入场就是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就不说是股票型还是债券型，反正他就觉得哎，高股息好像我领到钱，或者说大家整个社会上讨论的风气都是高股息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就跟着大家买。那老师对于投资退休的这种族群来讲，高股息产品是 portfolio 的里面的一环吗？
各位知道股息配到手上要先缴税，还要缴健保补充费，所以呢，假设你是高所得的话，股利分离课税是28%，那健保补充费2%左右，加起来就30%没有，所以100块到手上剩70块。那如果你是年轻高所得，其实高股利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建议呢，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觉得或者现金流要求就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要全部。那至于退休的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退休的他可能金融知识不足，他不想自己去变卖资产很麻烦，所以他税率又低，好，他领一些高股息的，让他定期配息，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整个观念是说，你要尽量让资产多一点钱放在股市或者债市里面，让它成长。
是的，是的。我想其实高股息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了。
是，
包括我们公司也推出很多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对于退休理财的客户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比如说006208，再加上美国的纳斯达克100，再加上新兴市场当中的印度、越南等等的这些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既能够有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再加上这些中大小型股的一个融合，我们认为更能够实现长期的资产价值提升的目标。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退休理财的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富邦投信呢，也会在12月13号开始在全省举办4场退休理财的投资说明会，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退休理财规划。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